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今天呢，我们再次回到腓立比书，请翻开圣经，我们要考察腓立比书的下一个段落，第一章的3到8节，让我读出这些经文作为背景。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前几个月呢，是我生命中困难的时候。我是一个很积极的人，很满足，很快乐，满腔热情的人。但是过去几个月，主加给我非常有趣的试炼。很多很大范围的责任，教会里面的广播的书籍、注释书、出版、词典、录像、大学、神学院的责任呢，什么什么，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属灵的心，我生命中真正脉动的是教会，这是我生命所爱，是神给我的呼召。因此无论其他一切是多么的顺利，当教会处于困难之中，我就会感到挣扎。很多个月我一直经历着挣扎，有很大的困难，然后主把我带到了腓立比书，好像在说，既然你已经被灌满了这些试炼，现在要处理你的喜乐。我决定写喜乐的清单。有一本书，其中有个心理学测试来判定我是否得了抑郁症，叫做卡罗尔抑郁评级技术。多数人呢，都经历过一定程度的抑郁，所以当你做测试的时候不要惊讶，有52条问题，诸如你早晨讨厌起床吗？生活无趣吗？你想过自杀吗？你不快乐吗？你吃饭有问题吗？各种问题，10分或者更高就表明你抑郁了。我尽可能客观地做这项测试，我的分数是0，我完全没有得抑郁。快乐呢，是对情况的反应，喜乐是建基于关系的信息。那个测试呢，无法对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客观，因为他有喜乐。喜乐是来自神的礼物，给予相信基督福音的人。 借着圣灵结出果子，因为他们领受并顺服神的话语，即便要经历试炼，也保持盼望在将要来的荣耀上。毫无疑问，保罗在这项测试上也会得到零分。他的状况比我糟糕的多了，甚至在受苦的剧痛中，保罗压抑不住的持续的喜乐，也是这封奇妙书信的心跳。保罗或者任何其他基督徒经历到的喜乐，不是某一种短暂的情绪性的感觉，那种感觉呢，只会在这一刻抬高你，下一刻呢就抛下你，并由周遭情况来决定的。真喜乐就是在圣灵充满的生命中不动摇的持续状况，这不是由舒适环境的经历产生的，不是由宁静平安舒服和安全产生的，这是由神和圣灵的同在产生的。即便你正坐在监狱里面等待处决你的可能消息，像保罗那样，他有喜乐，这是他透过耶稣基督和圣灵的事工而与永生神有永恒关系的结果。他亲近神就充满了喜乐，周遭情况不是因素。你有多亲近神，就决定了你喜乐的层次。所以保罗知道，那无法表达抑制不住的喜乐，是平安、镇定、安静、知足、快乐、满足、内住的感觉，并从内心深处流露出来。这是由于神的同在刻在灵魂上，良心也没有对神的冒犯。我理解那是什么意思。面对周遭环境不快乐，却完全没有抑郁，在你与神的关系中，心中充满了喜乐，因为你知道他在那里，他爱你，他用喜乐充满你，而你在他面前的良心中没有罪疚。充满喜乐的保罗写信给他所爱的腓立比教会，当他思想他们的时候，喜乐就满意。那就是为什么他在第四节中说，为你们众人祈求，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他跟永生神关系而产生的喜乐满溢出来。腓立比是特别的会众群体，他们没有大问题。第三节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我没有任何关于你们的负面记忆，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我为你们所做的所有祷告都充满喜乐，我所有的记忆祷告，你们所有人都带给我喜乐。第八节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啊，一个令人注目的群体。第二十五节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腓立比教会的一切都给他喜乐，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需要。第二十七节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第二章的第二节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 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他们呢有一些需要。第四章他谈到一些妇女有需要。第二节说，我劝尤阿蝶和玄都基要在主里同心，也希望有人帮助这两位姐妹同心。保罗并非对他们的需要视而不见，却是对他们属灵委身的程度而喜乐。他们爱主，他们爱保罗，他们以不同寻常的热切来关心保罗，超过了其他教会。他们持续送给他金钱为礼物，满足他的需要，支持他。他们在礼物方面十分慷慨，即便他们并不特别富裕，他们也大大的满足保罗的需要。他说，你们所给我的超过了我可能使用的，那就是他们爱他、关心他的方式。他们是让牧师喜乐的会众群体，他们很宽宏大量，很慷慨，他们所做的一切都表明他们的爱。当他写信的时候，他在罗马坐牢，他被监禁中，他们听到了这个消息，因为他们对他的爱，他们想要送给他爱的礼物，送给他金钱。他们差以巴弗提带着礼物出去，只是他把这笔钱带给保罗，满足他的需要。只要他需要你服侍他，就与他待在一起。所以他们差他去成为保罗的仆人，带给他爱的礼物，并且成为他们对他爱的活力证。当保罗领受了那份礼物，当保罗接待以巴弗提收到他们的礼物、关心和对他的慷慨，在他的心中打开了喜乐的闸门。他说，我的喜乐如此多，不要为我担心，尽管我是犯人，这无法触碰我的喜乐，完全不能。他充满喜乐，那就是要学习的奇妙功课。如果这是圣灵充满的生命，圣灵的喜乐的话，试炼不会触碰喜乐，试炼还会变成更深喜乐的机会，因为他们让信徒完全摆脱周遭的环境，投靠神，就是在那关系中，在此深度中，可以找到真正的喜乐。威廉·凯利说，想想他多年被囚禁，在两个士兵中间被锁住，阻止他做喜欢做的事情，其他人趁他不在为他悲痛，出于嫉妒纷争的传福音，然而他的心还是充满了喜乐，他也让其他人充满喜乐。第三到第八节，他的喜乐满溢出来，我们看到他喜乐的元素，我们可以辨别出喜乐的构成特征元素，有回忆的喜乐，带球的喜乐，参与的喜乐，期待的喜乐，爱的喜乐。我们要在这两次的讲座中思想这些喜乐，这是圣灵产生的喜乐元素。除了圣灵之外，没有人，绝对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产生这种喜乐。让我给你们一个例证。周三呢，我在桌子上发现了一本出版商送给我的书，兰登书屋出版社送的，从上而下的方式，由斯拉格医生写的。这本书呢是关于如何战胜抑郁。作者介绍呢，以氨基酸和维他命矿物质补充剂来战胜抑郁，70%-80%有效。 这本书呢写得很吸引，抑郁是缺乏某些化学物质，血液、脊髓液、尿液检测可以知道，化学物质的缺乏引致了功能的扭曲。书中指出，在脑子里有神经传递素，把脉冲从一个细胞传到另一个细胞，那就是化学物质。如果缺乏了化学物质，细胞中的东西就无法传递了，包括大脑传递信息和数据，那就造成了抑郁。所以斯拉格医生说，通过氨基酸和补充剂来替换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可以缓解抑郁，所以你必须吃维他命 B1 B2 B3 B4 B5 B6 B12 等等等等。书中呢列出了一样又一样的东西，你必须吃所有这些东西。参加这个项目最后一章呢，斯拉格医生说，然而如果继续习惯性的负面思考模式，那么你就会严重削弱整个治疗。哎，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下一段这么说的，持续负面的态度可以导向限制和束缚，而持续积极的思考和期待会创造出扩大和自由。有人说，我们受苦是因为我们没有以事物原本的样子来看他们，而是以我们自己的样子来看他们。我们只能通过想要看到不同来学习看到不同。哎，这是非常奇妙的。他说的是，治疗所做的是帮助那些不抑郁的人，帮助那些并非消极思考的人。如果你不是消极思考，你就不需要治疗。哎，那就取消了整本书了。他把自己啊逼到了墙角，所以这本书以另一章作为结束。如何为你有意识的心智重新编程，以除去消极思考？建议如下。第一，你每次有负面思考时就大声喊消失吧。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办公室里面边走边喊消失吧，你就知道他们已经读了这本书。第二，发展一种创意性的可视化的艺术，想象自己像爱丽丝漫游奇境中的爱丽丝，启动睡眠模式。第三，找来积极主题的谈话，睡觉的时候一整晚播放听积极感应的音乐。第四，做运动。第五，停止聚焦未来，读巴巴朗达斯写的《活在此地此刻》，可以教导你如何聚焦此刻。第六，释放所有的愤怒。第七，培养一种有意义的属灵哲学，找到适合你的信仰体系，任何一个只要行得通就可以。避免那些讲罪和罪疚的人。最后，找到你自己里面的光。最后呢，医生用了一首诗作为总结。他说，要记得我们在此不是为了经历心灵和存在的束缚，而是要喜乐，要施予喜乐，要领受喜乐，要看到体验到真正的本质，而非肤浅的表象，要看到美丽秩序与和谐，而非丑陋混乱与不和，要看到色彩要随着时间的韵律震动飘动，要发芽结果 最终凋谢，要被吞噬，汇入下一条生命河，获得新能量、新形式，超过我们目前思想的层次，带着不动摇的逐渐的召唤，越过时间的地平线，交换面向扩大合一，一路平安。这是令人抑郁的书。我有更好的想法，跟随耶稣基督，他会给你圣灵，而你会充满喜乐，并且省下买书的钱。最好的世界都无法生产出来，要产生喜乐，这是何等复杂的尝试，无法做到。保罗有那喜乐，我们要做的就是回到神的话语面前。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世界呢？保罗有那喜乐，当他写给他所爱的这些人，他表明了喜乐的元素。好，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元素。首先第三节，有回忆的喜乐。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单单想到腓立比人，就带给他喜悦的回忆。保罗·里斯写道，他整个灵魂就是编钟，第一下敲打的钟声就是感恩的钟声。你看到保罗有回忆的清单，并且借着他里面圣灵大能的缘故，他聚焦于积极的回忆。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他能够想到关于腓立比人的一切都给他喜乐，这些是感激的原因。为了这些信徒甜美的回忆，他的心充满了对神喜乐的感谢。他说，我感谢，这个字的希腊文也是英文圣餐的词根，这是感恩的侍奉。我的神这个表述呢，是在颂扬亲密感、个人关系、强烈的个人性、亲密的联合感。这是他与全能者自己在一起的联合感。他反复在书信中用了这个表达。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四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的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第二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三节，腓利门书的第四节。他爱把神说成是我的神，没有错啊，我们也应该这么做呀。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没有人是完美的，腓立比人不是完美的，教会不是完美的，教会不是没有问题啊，一定会有不和的，否则他不会在第一章的27节说，你们要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第二章的第一到第四节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第四章说两个妇女不和谐，但是那个教会仍然带给他喜乐。所有教会都不完美，所有教会都会让牧师和领袖失望，人们会这样的，我们是人。然而这些人爱主，他们爱使徒，他们有效地擦除了负面的回忆，他只留下喜乐的思想。每个回忆都是快乐的理由，这些是何等蒙福的回忆啊！他一定还记得，在安息日，他到了河边，因为那里没有足够的男性组成会堂啊。他遇到了一些犹太妇女，他们在靠近腓立比的河边，以他们犹太父辈的传统来敬拜神。主 开了吕底亚的心，他和全家都得救了。这是欧洲的第一批信徒，那个恩慈的妇女是神给他儿子的礼物，这是福音在新大陆的美妙开始，甜美的回忆。他变成神非常亲爱的圣徒，他的家就是教会聚会的地方。这位妇女对从监里放出来的保罗和希拉表现了他的好客，然后那个被鬼附的女孩的回忆，保罗借着神的灵的能力洁净了他的鬼魔，或许他重生并且也进入了教会，我们会在天堂里面看一看是不是这样的。然后呢，还有监狱的回忆，带着枷锁，衣服被剥掉，赤身露体，你的身体裸露，你处于地牢的黑暗中，带着枷锁唱歌歌颂神。神在清晨的黑暗中引发了地震，打开了监狱和枷锁。一个狱卒和他全家都相信了，他们透过照顾保罗和希拉的伤口，向他们表明温柔的爱，还有洗礼的侍奉，然后他们被释放。教会在吕底亚家中聚会，甜美的回忆啊。还有腓立比人送钱给他的回忆，哥林多后书第八章提到，部分圣徒在马其顿的时候，他们虽然很穷，但还是慷慨的赠送，他们是慷慨有爱心的人，这些礼物是出于爱心，甚至超过了保罗的需要。他在第四章中说，看，我不需要这么多，但我很高兴你们给了这么多，因为你们奉献是作为礼物献给神，神会奖赏你们，赐福给你们，我的神会按照他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丰富供应你们所有的需要。然后是最近的礼物，就是以巴弗提的礼物，跟以巴弗提一起，他充满了腓立比信徒的可爱回忆。尽管他现在的状况困难，他身体上有痛苦，受法律上的不义，灵性上也无法解释，他的心却没有受影响，充满了甜美的回忆。那就是基督徒生命喜乐的关键。真正的关键就是能够回想别人的好，让生命中的晦气过去，抓住甜美的回忆。圣灵的喜乐主宰着心，就像保罗一样，这样的心就是触碰生命甜美的心，而不是触碰苦毒的心。这颗心品味他人的美好、良善、爱、怜悯、温柔、牺牲和关顾，而忘记了其他。真的如此，我们可以轻易地分别出一颗心，是神的灵不再掌管的，因为里面没有喜乐，并且总是倾向于聚焦每个人的不好、不知感恩、错误以及别人造成的伤口，这是真面目，跟每个人都过不去，不是人们想要的方式。学会行在圣灵里，倚靠圣灵，神的灵可以擦除负面事物。我为此感谢神，我经常忘记不友善，我求神的灵擦除掉，在我里面产生喜乐，聚焦于喜乐回忆，那就是圣灵在信徒心里的工作。苦毒不赦免，总是记得恶事啊，这是肉体的工作，怀怨的工作。像托马斯哈代说的，有些人可以在任何草场上找到粪便堆，你想要那样生活吗？ 你想要一生都踩到那些个东西吗？我可不想哦。保罗的喜乐在快乐的回忆中表达出来，那就是喜乐的基本元素，那就是回忆的喜乐。第二个喜乐的元素，带球的喜乐。第四节说，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这是你不想错过的喜乐元素，为他人祷告的快乐。当神的灵掌管生命，你就活在神的话语中，在圣灵的掌管下，你就会乐于为他人祷告。保罗说，我每次为你们祷告都充满了喜乐。那与他的回忆联系在一起，那与他回忆的喜乐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有请求特权的喜乐。在这里祷告的希腊文与请求有关系，这一节用了两次，是指为别人向神求，那就是喜乐的表达。圣灵的喜乐倾向于不会只同我有什么密切关系，而会有一个特权，求神倾倒祝福给别人。我可以看到神在别人生命中工作，更专注于他们而非自我，真喜乐就表达出来了。保罗这个囚犯处于负面的环境中，啊，不仅是肉体上，而且是他的事工上。你在这一章的后面会发现，人们真的在批评他，没有怜悯，没有恩慈。他不该被这么对待的。所以他经历了所有对他有敌意人的苦读。但是这环境没有影响他的喜乐。喜乐是不是由圣灵产生呢？证据就是当他自己的需要远超过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他被为他人的需要祷告的喜乐包裹着。为了他人向神请求，这是喜乐的元素。你们可以分辨出来，你们是否经历了圣灵的喜乐？你在为他人代求之中，找到喜乐了吗？当你祷告的时候，为了别人的属灵益处、祝福和进步祷告，这是你的喜乐吗？还是说你永远总是只为自己祷告呢？啊，的确，有时候我们为他人的祷告牵涉到痛苦。保罗在第三章第十七到十八节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流泪为基督的敌人祷告。但是关于腓立比人，他的祷告是没有痛苦的，并且是充满愉悦和快乐的。他爱他们，他们也爱他，他对他们充满了喜乐。那一份喜乐在乐于为他们代求中表达出来了。爱就是关注他人，喜乐会在那份爱中，那份爱会因为他人的需要被满足而得到成就。喜乐是喜欢为他人的需要向神祈求，这不是关注自身。即便在痛苦中，在困难的环境中，仍然喜乐地祈求他人被赐福，更关注他人的痛苦胜过自身的痛苦。那就是第二章说的， 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认为在这个例子中是尤其喜乐的，就是当保罗知道他的代祷对象的属灵状况很好的时候，他在其中找到了特别的喜乐。即便第四章的两个妇女有问题，都不会偷走他的喜乐。在第十节谈到他们之后，他甚至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我恐怕很少有基督徒知道，圣灵赐给完全顺服的基督徒真喜乐，他呢以这两种方式出现。他们对他人的负面想法以及为他人祷告的时候缺乏关心、快乐和愉悦，他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们是自私的。所以当其他人冒犯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怀怨，那就是自我，就是骄傲。他们在为他人祷告中找不到一点快乐，他们几乎不关心他人，只关心自己。这就是没有在圣灵里喜乐的证据，这是属肉体和血气的行为证据。喜欢关注他人的幸福，那是爱的表现，这是喜乐的元素。乔治·雨滴写了一本书叫做《没有通常任务》，其中呢有一个美丽的故事，说有一个护士，他教导人祷告，并且真的改变了这个人整个的生命。他本来呢是愚笨、不开心、沮丧的人，后来就变成喜乐的人。作者说，这个护士用他的手作为祷告的方案，他的每个手指代表一个人，他的拇指最靠近他，这提醒他要为那些离他最近、最亲密、最亲近的人祷告。第二根手指用来指路，那些教导我们的人，当他们问我们问题的时候，会用食指来指向我们。因此他的第二个手指代表所有的老师为他们祷告。第三根手指呢是最长的，代表了非常重要的人物，在每个生活领域的领袖。第四根手指呢是最弱的，就像每个钢琴师都知道的，代表着那些弱小的、处于困难和痛苦中的人。小指呢是最小、最不重要的，代表自己。这是个可爱的祷告方案，靠着这个小方案来学习祷告的人总是有深层的喜乐感。从他人开始，并以最不重要的自己来结束，那就是代求的喜乐、祈求的喜乐。另一个喜乐的元素，参与的喜乐。第一个元素呢，源于我们能够如此美妙地记得美好的事物。第二是有特权为我们所爱的人代求，两者呢都是圣灵充满的喜乐的元素。第三种喜乐就是参与的喜乐。 第五节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这里的希腊文意思呢，就是在福音中的团契。保罗为他们的伙伴关系而喜乐，原文的意思是他们的联合团契与参与，他很感恩，因为他们参与在福音中，那就是他们的救恩。他感恩，因为他们是信徒。他又补充，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他为了他们在救恩中的团契而感恩，而且从得救以来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仍然是伙伴、分享者与团友。确实，伙伴关系、团契、联合等等意思的这个希腊词呢，有时候在新约中指的是金钱上的贡献，给钱。罗马书第十二章的三节说，圣徒缺乏要帮补，这里就用了伙伴关系的这个希腊文词，这是一种经常的贡献。当你给出金钱来支持，是共同关系，是伙伴关系，是爱。罗马书第十五章的二十六节，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的穷人，也是用了伙伴关系这个希腊文。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四节，第九章的十三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八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的十六节。团契这个希腊文呢，都用来指金钱贡献，这是一种伙伴关系。所以呢，他在说，或许是用最广泛的意义说，我很喜乐你们得救了，你们在福音中与我是伙伴，你们又透过奉献在传福音中与我同工。不仅如此啊，你们透过自己传福音与我同工，他为了圣徒的团契而喜乐。第四章的十五到十六节说，他们已经给了他很多。腓立比人呐，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他们确实已经参与到财务领域了，但是这里说的不仅是如此，他说你们参与的不是金钱，而是福音，不仅是在救恩意义上的参与，虽然这当然会是其中的一部分了，而且是在传福音的发展、增长和支持上的合作。他只是说，我如此感恩，你们从起初到如今已经参与到福音传播里面，你们已经与我一起作为伙伴，这是喜乐的另一个元素。神的灵可以自由产生喜乐的人，会对信徒的团契感到喜乐，他喜欢与信徒在一起，他喜欢拥有向外扩展的心，并且说，我为了你们的参与而祝福你们。我当然在我的心中感受到这一点。接近二十年的时间，你们与我一同参与福音，你们支持我的家庭，你们供应我的孩子、我的妻子， 你们供应我的家、我的衣服，以及我孩子的教育。你们通过让我可以继续侍奉，完成了在参与福音方面无法衡量的事情。这不仅是你们给我金钱上的委身，而且也参与一起同行，激励我，支持我，与我同工，成为事工的团队成员。你们参与其中让我喜乐，我也欠你们的债。当我想到你们参与福音，我的喜乐就满意。不仅是你们得救了，我当然为此喜乐了，但是我更喜乐的是从你们得救的第一天就已经参与。你们有团契，你们让这事工成事，那就是奇妙的丰富。我们有何等的团契啊！亨威廉在他的腓立比书注释中有一段关于这个思考的出色的段落，我在心中提取他所说的精华，并且做出了一点补充。我们享受的这个团契，我们的伙伴关系是什么呢？首先，这是恩典的团契，这不是天然的团契，不是柏拉图式的伙伴关系，不是人为的伙伴关系，不是俱乐部或者社团，不是人为的组织，这是神圣的团契，由神在基督里面透过圣灵在恩典中产生，这是借着恩典产生的团契。在三一之外，这个团契并不存在，不可能在人的层面形成的，它超越时间和空间，并且是永恒的。这也是生命的团契，我们都分享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共同永恒的生命。他给了我们所有人的生命，我们都在他里面合一，与父合一，与圣灵合一，与彼此合一，这是生命的团契。哇，何等让人喜乐呀！这是信心的团契，就像基督靠近罪人，罪人也在永活的信心中靠近神。这是祷告的团契，这是我们能一起为了彼此来到神面前的团契。这是赞美的团契，感恩的团契，爱的团契。我们在心中铭记其他基督徒出于爱为他们呼求。这是服事的团契，我们一起肩负重担，同做事工。这是彼此帮补需要的团契，这是透过传讲、教导、见证来传扬福音的团契，这是与世界分离、与基督联合的团契。我们与世界分离，这是征战或者冲突的团契，我们肩并肩的作战，与共同的敌人作战。团契充满圣灵的人会对团契感到喜乐，真是美妙。有些人呢，唠叨各种事情，吹毛求疵，什么事情都不喜欢，这就表明他缺乏圣灵的喜乐。你不知道拥有了他是多么好，请看你所拥有的伙伴关系，请看你为他祷告的人，与你一起让你能够服侍基督的人，请看你拥有这些关心你的人，想要满足你需要的人，想要与你的孩子同行的人，你的家人抚养你，在你身边为你提供属灵的礼物，也能使用你的属灵礼物 请看那些服侍你的人。如果你无法喜乐，这问题呢不是出在外面，而是出在里面。圣灵产生的真喜乐，有美好甜蜜的记忆，喜欢为别人的需要代求，不负面的看他人，以代祷和团契为乐。这从来不是完美的团契，但却是超自然的团契，神创造和设计的团契。保罗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他说，从吕底亚开始，从河边的第一天开始，没有一刻我不为你们感到喜乐。顺带提一提，大概十年已经过去了啊，已经十年了。他们参与福音传播是如此独特，没有其他教会如此慷慨的给予啊，他们是牺牲的。他们与他同行，他们忠实的传扬福音，他们在教会彼此服侍，他们的心与保罗与基督的事工与彼此都紧紧相连。当以巴弗提来看保罗的时候，他们是如此哀伤他不在那里，因为他们如此的爱他。他也如此哀伤啊，自己不在那里，因为他也如此爱他们。但保罗要差他回去，他们有团契，他们有深层的喜乐。当旧约里面的扫罗做王的时候，经文说有神感动了一群人，哎，我喜欢这个经文。下一章说拿辖伤了神的百姓，这个消息传来，圣灵有能力的临到扫罗。经文说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神触摸了他们的心，面对敌人他们如同一人。腓立比人和保罗就像这样，神从第一天就触摸了他们的心，有大概十年的时间，他们在心中变成了一个人。保罗的喜乐就在这里，腓立比教会甜美的回忆，为他们喜乐祷告的特权，他们持续参与的喜乐。今天你心中的喜乐又是如何的呢？你说，哎，那你从哪里开始呢？我要告诉你从哪里开始啊。这全部都由什么产生呢？由圣灵产生。你从对付你生命中的罪开始，向主承认罪，顺服神的灵，让圣灵产生喜乐。你在世界立根基之前，就被神拣选要得救恩的事实，你在基督里已经被给予如此荣耀的生命，你已经被放在这个教会，你已经被给予代祷和接近神的特权，神已经用如此多的祝福充满你的生命，这些事实都应该让你可以持续充满喜乐。如果没有喜乐呢，不要怪周遭的环境，把这个问题带到他所属的地方，这个问题是属于内心。让我们一起跪下祷告。当我们在静默，一起在心中与神相连，让我们祈求神的灵 在我们里面产生了喜乐，照明罪，揭开它，洁净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教会应该是世界上最喜乐的教会。我们是如此富足，求神的灵培养回忆的喜乐，看到人记得美好和甜蜜的回忆。你无需把生命变成负担。为什么不享受生命呢？为什么不热爱生命呢？求神在我们里面产生代求的喜乐，因着为他人的需要祷告而快乐，而不是把他人的需要视为负面的。求神的灵让我们对分享和参与的事情喜乐，整个教会就是这么多人参与的结果。因为你们的参与，新的建筑将会用于训练孩子和年轻人为基督而活，来传扬与教导他的话语。我们都参与其中，喜乐就在其中。求神的灵在你的心中更新那喜乐。父啊，我们祈求您会让我们感恩喜乐，用您的圣灵充满我们。这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